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2号，公元2018年6月2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澳洲人士对话，强调口头讲慈悲无用，应该付诸实际行动。西藏司政首访以色列，受访提及两个民族间的流亡抗争史。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透过网络视频参加在悉尼举行的慈悲及其因缘研讨会，强调真正的慈悲无法仅仅透过口头来达成，而是需要付诸实际行动。尊者在同澳洲观众的互动中还回答了其他许多问题，包括情绪管控、对川普的评价、中国侵略如何促成了西藏的团结，以及尊者现在的健康状况等等。今天6月25号上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居所内透过网络视频参与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研讨会慈悲及其因缘，回答了数个观众提问。
These are entirely dependent on material external thing. So these
尊者谈及基于外在物质的感官层面享受，如音乐、美食与性，这些都无法消除人们内心层面的痛苦。物质条件再怎么优渥，内心还是会受到各种情绪所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更加注重内在价值的原因。尊者呼吁学习情绪地图，了解造成不安、愤怒与嫉妒等的原因，再去减弱这些负面情绪。与此同时，慈悲的增加必然能够减少自私心态，自然会带动宽恕与忍耐等正面情绪的增加，让人内心充满力量，并且产生自信。如何看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趋势？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若是注重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尚可，但若是只关注本国利益而完全无视他人死活的民族主义，那么就是错误的。尊者呼吁大家持国际观，因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离不开互相依靠，不论是经济还是气候问题。21世纪的实际状况就是如此，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抛弃自顾自的老旧、狭隘、不实际观念。怎样才能让政客了解慈悲？尊者指出，当今政客的所作所为也是受其所接受的教育而影响，因此改变他们很难。人们应该将更大精力放在改变教育体系之上，放眼未来一代。尊者还表示，慈悲要透过实际行动来达成。病之母亲是首位教会他慈悲的教师，兄弟姐妹们从未见过他动怒，不但关爱儿女，也会照顾其他邻居的孩童。当年家乡临县发生饥荒，尊者的母亲面对乞讨者会怜悯流泪，虽不富裕，但仍然会施舍食物。尊者说，他非常善良慈悲，我认为他是首位教会我慈悲价值的老师。慈悲无法用嘴巴来教授，而是要用实际行动，真实的态度。你应该让慈悲在周遭氛围中活起来，从家庭开始， 在治社区。尊者继续指出，如果一位上师高坐法台，大谈特谈慈悲，脑中却想着如何赚钱或者利用他人，而且不去实践慈悲，那么我们该如何相信他所教授的慈悲？我母亲没有提过慈悲这两个字，而是用实际行动来教会我慈悲的真正价值。有观众问尊者想对川普提出什么建议，尊者指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军，而川普是美国民众选举产生，因此对他是以尊重。但是川普的美国第一言论以及他上任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近期与欧盟间的紧张关系，还有他针对美墨边境以及难民等问题的举措，令人难以苟同。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军，美国应该起到领导作用，比如那些难民选择美国的富强而前去寻求庇护，美国应该为此而骄傲才对。尊者呼吁道，人们必须利用自己的大脑智慧去分析，如愤怒和嫉妒等情绪其实根本没有恰当合理的根由，这在短期内会扰乱你的内心，长期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敌人。然而与其对立的慈悲则是具有坚固根由的，如此应该利用智慧来客观地分析愤怒与慈悲的利与弊。一生有无做过错误决策？尊者表示，年幼时贪于玩乐而没有尽全力学习，这算是错误，但那已经过去。尊者说，今天我82岁，仍然是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学习。尊者提出，在政治方面，自己16岁执政失去自由，24岁失去国家，先后经历了很多困顿，但今天回想自己一路做出的所有重大决定都算正确。提到西藏今天的抗争，尊者指出，9世纪后期曾经与中国及蒙古并列亚洲三大帝国的西藏，因王室内部争斗最终4分5裂，而那之后西藏大大小小的头人与上师只狭隘地关注自己的小区域利益，因此西藏的政治状况从那时起一直无可救药。将藏人紧密联系的是藏传佛教文明，而今天全境600万藏人团结在一起，则是拜中国的侵略所赐。否则藏人今天可能还是仅仅关注自己的小圈子利益，不以大局为重。被问到健康状况，尊者回答说，请根据我的声音和面容状态来做评断，我的牙齿很健康，我的嘴唇很红润，几乎像涂抹了口红一样，所以我的健康很好，我期待会再活10年、15年或者20年。
Seems okay,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another I think 10, 15, 20 years, so I'm looking forward.Thank you.
今天共有2000多人在悉尼会议现场听尊者阐释慈悲，另有数万人透过网络观看直播。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首次对以色列展开访问，在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他对比了两个民族在抗争与流亡间存在的相同之处。司政并指，如果犹太人做得到，藏人也应该有能力做到。据以色列英文媒体《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以色列西藏之友会的安排下对耶路撒冷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 司政洛桑森格告诉《耶路撒冷邮报》，犹太人在长期的流亡过程中祈祷回到耶路撒冷，最终这一愿望获得回应，而藏人也祈愿能够获得自由，祈愿达赖喇嘛能够重回西藏首都拉萨，希望藏人的诉求也能够尽速获得回应。据报道，司政访问以色列的行程保持低调，仅同公民社会人士会面，访问旅游景点及最高法院、大屠杀纪念馆等。他了解了犹太人的流亡与抗争经历，提出藏人同样在流亡过程中努力维护自己的身份与文化传统，并且有超过百万藏人在中国的压迫下非正常死亡。司政告诉媒体，下次将对以色列进行政治访问，看届时会有多少政府官员与议会议员愿意会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西藏是块试金石。他说，如果选择与藏人会面，你就是在支持非暴力、民主与人权，下一次希望在以色列做实验。针对以巴冲突，司政不愿发表评论，但他强调支持人权、非暴力以及透过对话来解决问题。他也希望以色列支持中间道路。他说，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government leaders and people of Israel to support the middle way policy of the Tibetan people.
我希望看到以色列政府领袖和人民支持藏人的中间道路政策，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追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这一诉求也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所以美国不认为中道与一中政策有任何冲突。所以我希望以色列也对此表达支持，帮助推动双方的对话。透过中国代表与达赖喇嘛特使间的对话，我们能够找出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之道。司政表示，藏人也可以从犹太人的2000多年流亡中学习，包括期间如何持续抗争，持续维护自己的文明与身份。如果犹太人能够做到，藏人也可以做到。在经历大屠杀、遭受歧视的经历上，犹太人与藏人同样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藏人也祈祷获得自由，以及引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我希望藏人的祈祷不用等2000年才获得回应。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来到台湾后，除了延续蒙藏委员会的设置外，也让中委会在印度策划流亡藏人投奔台湾，在台北设立了西藏噶伦办公室，这成为海外流亡藏人移民台湾的第一个高峰，但也被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视为煽动叛变，双方关系因此降到冰点。直到解严后，台湾外交政策转变，在年少时由蒋介石担任监护人，赴南京学习汉语的加勒顿珠与诸多人士协调奔走下，达赖喇嘛的造访与西藏流亡政府在台北设立宗教基金会作为代表机构，成为双方关系回温的开始。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